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呢，上个礼拜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讲主耶稣是上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我们讲主耶稣在过祝棚节，为什么这个节日那么重要？我们说圣经要通过祝棚节告诉我们，只有神才是我们永恒的安息，只有天上主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房屋才是永久的，才是坚固的。然后我们讲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要把属天的一种盼望带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还讲到你怎么知道主讲的道是真的，主是来自于神，你怎么知道？我们说只要你按照神的话去做，你就知道他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经文呢，还是跟上次有关系，因为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讲的话。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很长，但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呢，可能是要特别是注重是第37节到39节，在前面呢我们也会涉及到弟兄姐妹，可读圣经的时候你可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漂流多少年，那么长时间从埃及到巴勒斯坦，其实路程很短，但当时没有飞机也没有火车，那他们是经过旷野西奈半岛，你们知道都是沙漠地带。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在沙漠旅行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水。后来犹太人在旷野当中找不到水，你们知道当时出埃及的人大人小孩上百万呢，这么多人在旷野当中，在沙漠之地没有水，你想那种情形是什么样一种情形呢？大家没有，有的时候你知道你饿了你可能忍受你渴了你可能忍受时间不会太长，所以犹太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就抱怨了，说我们渴死了。圣经上有一句话叫他们甚渴你们如果弟兄姐妹回家看圣经，你们看看那个出埃及记第17章1节到7节，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抱怨说没有水喝，我们渴死了。他们向摩西发怨言，他们讲了一句非常不好的话，一种不知感恩的那种话。他怎么说他说摩西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你们知道他是不是大人旅行，还有小孩子，还有很多的财产，那时候财产都是那些动物嘛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要喝水的，动物也是要喝水的，如果我不喝水我们就要死了。说摩西你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出来，我们在埃及不是挺好吗，做人的奴隶至少还有饭吃有水喝嘛你知道人一到困难的时候人就不知道感恩了，人就会变脸，人就抱怨。神在这个时候指示摩西说摩西拿你手中的杖去击打一个磐石，这个摩西按照神所吩咐的就击打磐石，就磐石怎么样流出水来，以色列人从此才有水喝。你们知道圣经上讲的这件事情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能不认识神，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抱怨，我们会埋怨，甚至不知感恩的说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人在苦难之中就容易抱怨不会有感恩的心。但神通过这个事件，通过这个神解释告诉以色列人，神不但领你出埃及，神还给你提供日常的供应，神是保护你的神，神是释放你的神，神也是供应你的神。那么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以色列人永远不忘记所以在祝棚节的时候特别有一件事情他们要纪念，那纪念什么呢？就纪念上帝在旷野为他们提供水。我刚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过祝棚节有多少天，7天8天，是不是在7天8天期间他们做什么？你们知道的，好多人在家在自己的门外搭一个小的帐篷然后呢很多人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不单单是很多犹太这个在这个犹太地的 这耶路撒冷的人要去过节，全犹太地的很多很多的人都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甚至呢在海外的犹太人啊，我们叫犹侨，不是华侨哈，犹侨，那就散居在罗马省的各个地方的人，很多人都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还有一些外邦人，他们信了犹太教，或者觉得好玩来看，所以耶路撒冷城很多很多的人呐、啊，有犹太人，有散居外地的犹太人，有外邦人，所以很多人到犹太教了，到耶路撒冷来过节。过节的时候，每个人都带个帐篷在外面住，你想想那个奇观呢哈，到处都是帐篷，对不是？棕树枝搭成那个帐篷哈，而且呢，耶路撒冷周围的很多的小山丘，你们知道耶路撒冷不在平原之地哈，这个山丘上面造的哈。那么山丘上面到处都是帐篷，而且呢，每家还要点灯，所以晚上那个奇观你看到了哈，帐篷、灯、光，是不是？而且每一天庆祝活动的高潮是什么？传水，传水啊！一个大祭司，一个祭司手中拿着一个金的器皿，到希罗亚池子，耶路撒冷另外一边，打满了水，然后呢，整个队伍浩浩荡荡的哈，一边唱着赞美诗。因为读了圣经，圣经是在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大家会这样讲，然后呢整个会众的唱赞美诗。那个赞美诗在哪儿啊，弟兄姐妹？犹太人唱的赞美诗在哪儿？诗篇，诗篇113篇到118篇，他们就唱，他们一直唱，唱到圣殿以后，把这个水倒入那个祭坛底脚下，向神献上感谢，主你不但看顾我们，你还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整个节日的高潮啊，就是一个传水，纪念主来恩待他们，看顾他们，在沙漠当中给他们开江河。所以主耶稣就在这种情况下站起来讲一句话。圣经上有没有讲过主耶稣说有一次讲话的时候要站起来？很少这样讲，是不是？在古代老师教学生都是坐的，你知道，都坐着讲，但这个时候耶稣要站起来，不但站起来还怎么样？高声地说，说了句什么话？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姐妹，我们读经的时候特别注意啊，主耶稣讲这句话让你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旧约里头的所有的事情指向耶稣的都应验了。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有没有讲到铜蛇？有没有讲到？讲到铜蛇，是不是主耶稣说他就是被举起来的那一位？大家还记得吗？耶稣有没有讲到马拉？就因为你们讲到马拉，然后他自己怎么说？我是天上的马拉，天上的生命的粮。所以旧约里的很多的事和人就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告诉弟兄姐妹说，旧约里头所指向我的事情都成就了。那么旧约里讲的耶和华是什么？赐给你活水源泉。那么今天这个话就应验在你们中间，耶稣说我来就是要给你们活水江河。所以耶稣在身边讲这个道理、啊、告诉大家，在这边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弟兄姐妹讲了三件事情，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三件事每个信耶稣的人都经历过，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我告诉你，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把主记到你的心中。哦，讲这个话是不是太严重了哈？耶稣讲啊，任何一个人到神的面前来，你经历三件事。第一件是什么？你渴了。我们回想一下哈，我也渴了。你回想一下，你信耶稣的时候是怎么信的？你觉得渴了，你觉得一种需要，就一种干渴啊。第二是什么？你信了，也饿，也是饿，的确是饿了，你渴了就饿嘛。那么第二你就信了，信了以后怎么样呢？第三个是什么？你不但心中得到滋润，你渴给解除了，而且腹中有个什么？有一条河会流出来。信主的人这三件东西你都有的。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可能回想说，我当初我觉得我是蛮渴的，我有需要，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信了。信了以后呢，我觉得好像 没什么变化，有没有？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信主好多年没什么变化。如果没有变化，你腹中当然没有江河出来了。你看我腹中有没有江河？没有。那么这个腹中的江河是什么呢？这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一个重点。我首先讲，我们中间有很多慕道的朋友啊，特别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我跟你讲两件事，我简单的讲一下，然后我们回到第三点，我们特别要讲的。人人在世上都有饥渴，耶稣讲这个话是邀请所有的人呢、啊，说人若渴了，不是说对基督徒讲的，对世上所有的人都讲的，你渴了就请你过来喝，人人都渴了。在座的可能我知道你们不渴，美国这个商场水到处都有，你不会觉得渴的。耶稣在这儿讲不是讲你生理的饥渴，耶稣是讲你的心灵深处的饥渴，人人都饥渴。有的人是渴财，有的人是渴名，有的人是渴真理，有的人渴是真善美啊，有些人是渴什么？是渴世界上成功，渴求事业上能出人头地。人人都有一种渴，人跟动物就是不一样，你知道，只要你回到大自然看一看，跟动物的确是不一样。你看看那个小松鼠哈，你看那小松鼠穿高穿低的摘着果子吃，它就很满意，是不是？你看看那池塘里的小青蛙啊，东跳西跳的啊，从一个池塘跳另一个池塘，它很满足的。你看看那狗，你给它吃饱了，它就舔舔嘴巴，然后它就很高兴的就睡着了。那人就是不一样，人不一样，人有渴求，有很多的渴求。我刚才讲那么多的渴求，但是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人在世上渴求，你不到基督的面前来，你这个干渴不能解决。你想一想看呢啊，你自己想一想，你想一想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肌肉再发达哈，将来有一天这个肌肉会萎缩的。你得了很多的金牌银牌，但有一天你知道这个金牌银牌上面也布满斑点的，是不是？你有很漂亮的面孔，可有一天你知道要布满皱纹的。你要寻求真理，可是真理没有得到，你已经是一命呜呼了，离开这个世界了。人人都有饥渴，耶稣说在我之外你找不到滋润你心灵的东西。世上很多东西可以给你一点滋润，不能说没有滋润，但是你没有根本解决你灵魂深处的饥渴。我对我们这儿刚来的朋友啊，我提醒你哈，人人都有饥渴，但在基督以外你找不到饥渴。有的时候我感觉不到，我跟你说哈，我传福音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不是告诉人了哈，啊，你渴了你马上得到滋润，那不是这个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人就说我根本就不渴，那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对这种人，你传福音是很难，实在话非常难。但是如果一个人如果他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话，他会发现他内心有一种渴慕，有一种渴慕。那么耶稣说你渴怎么办？耶稣说你渴了就到我这儿来，我就让你得到饱足，得到滋润。那这是信主的第二步。第一步你心中有一种渴望，第二步你到主的面前来，你信了，你心中就得到一种滋润。信主很简单，耶稣邀请你来。我知道很多人主耶稣邀请他会拒绝的，就像当年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很多人拒绝他，而且你拒绝耶稣的时候，你有很多的理由让你拒绝。有人说耶稣这个人呢，活在一个生长在一个小的一个乡下，没有什么学识，看不起他，那这是拒绝耶稣的一个理由。还有人说啊，耶稣啊他是必有用心的，是迷惑人的，所以不要理他，这也是一种理由。还有人说啊，你不要理他，他是被鬼附的。所以你想，你要拒绝耶稣的邀请的话，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理由。你知道魔鬼是非常的慷慨，我跟你说，只要你愿意拒绝他，他给你提供很多很多的理由。耶稣讲一个比喻，耶稣说天国就像一个大的宴席啊，邀请很多人来复习。弟兄姐妹记住耶稣的话哈，邀请你来复习参加宴席吃饭的，不是让你来付罚场的哈。 但结果人家怎么说？呸，不行啊，我刚刚买了两亩地，庄稼收成的时候，我怎么能跟你去复习呢？对不起，我不要去。那这是好的理由，是不是？那么还有人说，不行啊，我刚刚事业刚刚有点这个起色哈，买了两头牛，我得想办法料理这个牛啊。那这也是好的理由，是不是？还有人说啊，我刚刚结婚了，我享受人生的快乐，我也没时间。那这也是好的理由。如果你要拒绝耶稣，我告诉你，你有千条万条的理由可以拒绝。但是感谢主哈，有些人没有拒绝。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一要一呼请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儿来喝。当时就有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感谢主哈。来到主的面前的人就有福了。耶稣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天大的礼物。什么礼物？活水江河。他把一条河放在你的心中。我想这个话，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会说了，哎呀，耶稣好像是个大诗人嘛，哈，想象力还挺丰富的。我告诉大家，耶稣在这儿讲的话不是写诗。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很喜欢呢唐诗宋词哈，想象力非常的丰富，是不是？但耶稣在这儿讲的不是诗，弟兄姐妹，耶稣讲的是一个你生命当中你可以体验到的事实。我为什么刚才讲一个基督徒没有这三件事，你可能要怀疑自己你是不是真的是基督徒。其中第三条是最难的，主耶稣，你信了耶稣以后，上帝要给你个天大的礼物，让你的腹中流出活水江河。那有人说，怎么可能有活水江河呢？我看你身上也没有河嘛哈。圣经上讲的，这是第39节说，这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很多人讲，我信耶稣信到半天，我都没有感觉，我都不知道这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只是大脑一种想象而已。我告诉弟兄姐妹，如果这件事是一个想象，他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神给你的道是让你可以经历的。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大容易今天理解我今天讲的东西哈，但是你可以慢慢去体验它。神给你的恩典你是可以体验到的。为什么？圣经上说，圣灵要从天降下进入你的里头，你的腹中要一个江河流出来。信耶稣的人，神要把圣灵赐给你。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14节上面有一句话，他说，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弟兄姐妹，信耶稣的人有圣灵在你里头，这儿又特别有两个词，大家注意一下，一个是印记，一个是凭据。印记是什么呢？就是你信了耶稣那天起，圣灵进入你的心中，你的身上可以有个记号在你的身上，从此以后就表明你是属于神的，你身上有一个上帝来的记号，你是属于天的，属于主的，属于上帝的。那么第二个字是什么呢？是基业啊，这个凭据。我们中文这个翻译啊很难啊，中文翻成是基业啊，这个凭据，后面加个括弧，括弧是什么字啊？职，职什么意思啊？不是很清楚，是不是？但如果你们看看英文就很清楚了。又能告诉你啊，神把圣灵放在你的里头，作为什么呢？做个 deposit 啊，又放在 deposit。你的银行里有没有钱？在这里有没有？大大都有，多多少少。然后做个什么呢？做个 pledge 啊，还做什么 down payment？ 这个都是英文的翻译，什么意思啊？你信耶稣那天起，在你真诚地把耶稣接到你的心中。我在这儿上次讲过哈，信耶稣就是把耶稣接来接待到你的心中，像接待个贵宾一样，你这是把这贵宾接进来。好了，神给你一个礼物，那就是圣灵。圣灵是什么？圣经上说，圣灵是从天降下。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神把天打开，把一点点的天堂放在你的里头，把一种属天的那个品质放在里头，把一种属神的东西放在你的里头。这叫 down payment，手机付款。什么意思？神是让你尝尝这个属天的滋味，然后就让你做个保证，后面还有更多的要临到你。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我每次到这个经文我就感谢主啊，神不是告诉你的信仰就是脑子里面想象的东西，神要把圣灵放在你的里头，做一个 down payment， 做一个叫首期付款，做个押金啊。神告诉你呢，这是先付给你的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马上就来。这是基督徒心中有这个凭据在里头，这是圣灵。为什么圣经上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是这个道理。弟兄姐妹，你想一下，我心中有没有圣灵？你心中有没有圣灵？有圣灵，你心中就有条河了。这河什么意思？我下面要讲。那有人讲，哎，你看看第三十九节不是这么说的吗？三十九节说，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尚没有得到荣耀。那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升天的时候，圣灵已经在地上工作了。四旬约翰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没有？有没有？伊丽莎白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是不是？所以主耶稣还没有赐下圣灵之前，圣灵已经在地上工作。但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呢？过去圣灵在地上工作的时候，圣灵给你能力，但圣灵很快就离开了。但是主耶稣上十字架复活以后，温馨节一到，圣灵就从天而降，住在每个信耶稣人的心中。所以今天你信耶稣了，圣灵就要住在你的里头。我在这儿跟我们一些弟兄姐妹讲了，没有受难节，没有复活节，就没有什么节？五旬节。没有主的十字架，没有主的复活，就没有圣灵降临，圣灵就不可能永远的住在你的心中。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道理？因为神的创造有一个秩序啊，先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圣子的工作在前面，然后圣灵的工作跟在后面。圣子为我们成就了救赎，圣灵来要把上帝的救赎住在我们的身上，要把主的道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明白他。圣灵跟耶稣是不能分开的，我在这儿讲过道了。有些灵，世界上有很多的灵，约翰一书第四章上面说世界上有很多的灵啊。如果弟兄姐妹你看看报纸，听听电台，看看各种书店里的书，好多书都在讲灵灵灵灵，什么灵什么灵，你们知道？你们知道现在英文词汇里头有个很词非常流行啊，而且这方面的书也非常流行啊，叫做 spirituality。 你知道 spirituality 我们中文翻成灵性啊，这些词啊前面就有个 spirit 在前面的，都是讲什么灵什么灵什么灵的。还有一些啊环保主义者也讲灵，你们知道的，讲大地有灵，草有灵，树有灵，山也有灵。我们东北来的弟兄姐妹可能一点点都不陌生，很多人就讲这个灵。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凡是灵不承认耶稣基督的那个灵，就不是从神来的灵。感谢主，主把灵放在我们的里头，但这个灵一旦离开基督的话，它就不是从神来的灵。我想我以后还有时间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点。那么弟兄姐妹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这样会问一个问题：圣灵在你里头干什么？圣灵要住在我们里头做什么？当你把耶稣像一个主人一样，一个客人一样接到你的心中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你的里头。那圣灵来做什么呢？我想好多弟兄姐妹说你没有体验到圣灵在同在，没有感觉到有活水的江河，是因为你还不知道圣灵在你的身上做了什么。圣灵为什么要住在你的里头？如果你一旦明白了，你知道哦，我里头有主的灵在我里头工作。我举个例子哈，我每次讲道的时候，你知道，我知道我很软弱，我也没有智慧，我也没有能力。那我在神面前，这是我在神面前真实的一个心情啊，我没有能力，我也没有智慧。那我觉得神面前祷告，我说主，你的灵感动我，启示我。保罗也讲过一句话，保罗说，我讲的话，我传的道，不是靠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靠圣灵大能的敏证。所以我在圣灵祷告，圣灵就在里头把很多东西就给我，那我就知道圣灵在我里头。有的时候我读圣经，我要讲到，哎，我说主啊，这段圣经没有什么意思嘛，大家感谢主，主的灵就在里头感动我，让他明白他的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讲到的机会不多，但是有一点是多的，你听到，不是每个人都能把道听进去的，你知道吗？ 因为实际上人的耳朵长满了什么老茧呢，听不进去的，而你心呢很刚硬，也听不进去的。圣灵来了以后，就是把耶稣基督的道在你的心中慢慢慢慢的开启出来，你明白了神的道。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上面说，受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情，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参透。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也就是从地上这个脑袋瓜当然不可能理解天上的事情，所以圣灵来了以后，要把属天的事情在你的心中慢慢的慢慢的教导你。实际上有一句话，圣灵来了以后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哎，这话很有意思啊。有人说我不明白，不明白没有关系啊，为什么呢？只要你在真理之中，你慢慢的明白了。我问你啊，你来到美国，你在美国了解多少？你在美国已经做了很多年，你在美国了解多少？不多嘛，但是你一天天的多起来。关键是什么？你已经在美国嘛，圣灵来要来你带你进入真理哈，先进来，然后就慢慢慢慢的明白了。我来美国之前，我是了解一点点美国，很少，根本不懂。但是我进入美国以后，我慢慢就了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人的心态。你进入真理，然后才慢慢的明白真理。圣灵去把你引到真理里面来，然后让你慢慢的明白这个道理。圣灵来了以后干什么？有些事情你慢慢就懂了。有一次有一个学校开一门课哈，这个课是专门讲基督教的伦理，其中我特别要讲到登山宝训。你们知道登山宝训那不得了啊！我们在这特别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兄弟回去看看登山宝训啊。其中有一个是印度教的学生，从印度来的，他也学了这门课。他在课上呢就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是个基督徒。这个印度学生为什么要选这门课呢？你们知道印度大名鼎鼎的人物是谁啊？人都知道是谁啊？甘地。甘地他的一生所搞的那个非暴力运动，都是受这个登山宝训启发的。所以甘地自己都讲，我是耶稣的门徒，当然他是信仰印度教的，但他受甘地受耶稣的影响很深，特别是登山宝训。所以这个印度教的学生呢，就说我一定要了解一下这个登山宝训。但是他课上完了以后说，怎么可能呢？你看那登山宝训要求多高啊，就打你的九年，然后一年转过来给他打，你怎么可能呢？说爱你的仇敌，怎么可能呢？做好事还不让你 左手做的，还不让你右手知道，怎么可能呢？这违背人性嘛。啊，这个印度教的学生说不可能。那么休息课结束的时候，他就和这个基督徒的学生在一起辩论，那天晚上辩得很晚，他始终觉得没办法理解。第二天他们要走了，这个印度教的学生突然想到一点，他说我告诉你啊，我昨天晚上想了很久很久以后，我今天好像突然知道一点，一点是什么呢？他登山宝训啊，在一般的人看来不可能行得出来的，除非上帝给你一个信的心。哎，那个基督徒的学生说，是的，这就是福音的精华所在，你行不出来，除非圣灵在你里头给你改一个新的心，把那种肉食心肠变成一个肉心，这样你就能行登山宝训了。好多弟兄姐妹说我行不出来，你当然行不出来，我也行不出来，除非圣灵在你的里头帮助你，你就能行出来了。我在这儿跟大家讲过，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一生脾气不改变，他说我这么大年龄我改什么改，我已经过来了，我的身子都有了。但来到教会以后，他跟我讲，在神的面前我现在有改了。为什么？神让我改，感谢主啊！圣灵在他心中慢慢软化他的心，他的心态改变了。圣灵来到你的心中干什么？弟兄姐妹，上帝把他灵接到你的心中以后，你的里面就是一个战场了，就是一个战场。一个是说肉体的，是罪的，说死的那个律，一个是圣灵的律，在你的心中常常的征战。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因为信主时间多长，你心中有没有征战？你说我从来没有征战，我犯罪了我耳朵都不红，我心都不跳，那我告诉你，你心中没有圣灵。 如果你说是的，我信了耶稣以后啊，好像做这个事情觉得好像不太敢，那个事情好像觉得，我再想一想，我告诉你，这是好征兆。你回去读一读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啊，往后面读三十三节，又往后面读，那儿讲了两个不同的生活，一个是属世界的生活，一个是属圣灵的生活。属世界的生活有个大的绳索在捆着他，不应该说一个绳索，有两个绳索，一个是罪，一个是死，来捆住一个人。你想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有两条绳索捆着你，你说你还好受吗？这两条绳索，一个是罪，一个是死，这样的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弟兄姐妹回去可以看看了，我实际上可能来的不多。他上面讲了什么？他说一个被罪、被死、被世界捆绑的人，他的生活是什么？他会有坚硬，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坚硬，下面每一样事情至少有一样误会，不圣洁。这一点我讲每个人都有啊，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有没有恨呢？震惊有没有啊？要跟你比一下，非把你比爬，比爬下我才高兴。震惊、记恨有没有？怒气，我们翻成恼怒有没有？激恼有没有？纷争、异端、嫉妒有没有？醉酒、荒宴、荒宴、放纵。这些人本来我们都是差不多这样的生活，我们很习惯了，也没有关系。但是圣灵进到你的心中以后，圣灵的光一照你，觉得哎呀，我不可以这样的。圣灵进入你的心中以后，你就改变了。圣灵在你的身上有个结果，结出了几种果子过来，九种果子。九种果子是什么？大家数一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两个生活，弟兄姐妹，一个是受罪和死捆绑的生活，一个是受圣灵引导的生活。圣经上说，所有没有把耶稣记在心中的人，他有一个很正常的生活，但是他的生活是受罪和死来捆绑的。刚才我数了这么多，你至少找到一条符合他的本相。基督徒有没有呢？还是有的，因为我们还是活在肉体之中，但是我们心中已经开始有属天的东西了。实际上不是刚才我不是讲了吗？你信了耶稣以后，上帝要把一点点的天堂放在你的心中，说你现在能体验到一点点天堂的味道，喜乐、温柔、节制。我们在大陆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我想好多弟兄姐妹都听过，特别是我们增加老年的长辈们，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说有一个人是个老酒鬼，是个酒葫芦，他每天没有两顿酒他是活不成的。喝过酒以后呢，就要发酒疯，就要打太太，就要骂孩子。那这个老酒鬼是臭名远扬的，大家都知道他。后来他信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呢，有一天呢，他慢慢身体有了改变。有一天有个传道人到他家去了，哎，他说王弟兄啊，听说你一天喝两顿嘛，每喝就必醉啊，你是大酒葫芦，哎，今天我看你吃饭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喝酒啊？那个王弟兄讲了一句话，他说我里头那个当家的不准，我里头那个当家的不准。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律已经在你里头发生作用了。你的这要讲极致嘛，这就是极致的一个果子，圣灵结出一个极致的果子在你里头了。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要明白，你里头当家不准，那就好了。弟兄姐妹慢慢就明白了，圣灵已经在我心里面工作了。所以好多不信主的人就不懂，你们信耶稣信什么？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个信耶稣明白，明白什么？我里头有个当家的了，是不是？他引导我，他看顾我，他启示我。你骂你老婆骂你丈夫的时候，你都突然说，哎，神的灵禁止你说，哎，不可以这么做，你里头就有圣灵在你里头禁止你引导你。好，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今天一定要讲一件事情。在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姐妹说，我知道圣灵在我里头居住， 到现在很多弟兄姐妹说圣灵在哪里头居住啊，硬要说方言，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可能还不大清楚啊，说方言，什么叫说方言呢？不是说荷兰话啊，也不是说你东北话，不是那个方言，一种说人家听不懂的那种话。有些人被圣灵充满以后的确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说天上一种喜乐突然临到你这个破烂不堪的肉体里头，这个肉体承受不了，会发抖，会大笑，会打滚，会说方言。那好了，那好多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从此以后就说，哎呀，我一定要追求这种哇很过瘾的这种感觉。你知道现在人跟着感觉走吗？是不是他说，哎呀，既然有这种感觉，那我要追求这种感觉，没有方言那么没有得救。特别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不像我们教会，有些教会来传这个极端的，说你不讲方言你没有圣灵，不讲方言你没有得救。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极端的道理，你们不要听他。圣灵在我们里头，我刚才讲了做了很多方面的工作，圣灵有的时候会给你方言，那圣灵按照自己的意思赐给你的，不是你求来的，不是说圣灵充满的人一定要打滚，一定要发傻笑。我讲这话是有根据的，在哥林多在不是哥林多，对不起，哥林多多伦多，对不起哈，我都讲错了哈，多伦多就有一个教会啊，说圣灵充满你一定要大笑。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圣灵充满你是有些异常的一些举动，不等于说没有这些举动就没有圣灵充满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在真理上一定要明白啊，很多人穿的道是非常偏激的。你有圣灵充满，感谢主，圣灵在你心里感动，感谢主，不等于说你没有方言，不打滚，不傻笑，你就不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吗？我希望我们这个洛神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走极端，你可以求圣灵来充满你，但你不要走极端。我以前看到有一个人怎么搞，只要我唱一下 Amazing Grace 手碰上你，你就倒到地上，人家说哎呀，这个人身上有神奇的能力。弟兄姐妹，圣经上没有这么教导，圣经上没有这么教导，我们千万不要走极端，我们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感谢主，圣灵让你们感动我们，养育我们，我们感谢主。圣灵如果给你方言，我们感谢主。在圣经上告诉你不要求方言，要求什么？要求神的爱。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你们回去看一看就知道，就明白了。不能走极端，我一再说不能走极端，你走极端你不单是伤害你自己，也伤害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圣灵有的时候你不明白神的道，这个圣灵是一个大的能力在你的身上，一旦展现出来的时候，你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弟兄姐妹。所以求主圣灵在里头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不要走极端。那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还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就明白，有人会跟你讲这样的信息，会传这样的道，但是你要小心一点。那圣灵充满我们没有话说的，感谢主啊！但你不能以方言就作为圣灵充满的一个凭据，没有方言你就说你心中没有圣灵，你错了。耶稣怎么讲的？反到我面前来的人，他的腹中怎么样？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你也到神的面前来，你现在有没有基督？有没有？有，那圣灵就在你的里头。我以后还要讲这样的道，我让弟兄姐妹明白这样的事实。圣灵进入我们内心以后，弟兄姐妹，刚才讲圣灵让你里头，圣经上面有讲，耶稣没有说你们信了我以后啊，你的腹中就要流出井水来，耶稣有没有讲？没有。耶稣怎么说？要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我为什么提这句话呢？因为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讲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讲什么？撒玛利亚妇人那里面有个什么东西？井水。耶稣没有讲信我的人腹中流出井水来，耶稣没有这么讲，耶稣说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跟井水有什么区别？弟兄姐妹，井水是死水，河水呢是活水。那么井水和容易怎么样？你可以把它堵住，是不是？有人说井水不用了，我们就把落井下石嘛，啊，对不对？这个把石头塞进去，那井水就流不出来了。但是河水就没那么容易堵了，是不是？ 所以耶稣说，你信耶稣的人，你的腹中有活水的江河要流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不单单自己解渴了，而且呢，这个水要流出去，成为他人的祝福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有人就跟我们讲，说你们信耶稣跟我不差不多嘛，都是一个知识的一个，你信耶稣不就算上天堂了？我说他讲这个话呢，是没有看到信仰的事实。信耶稣的人是一个属天的盼望，没有错的，但信耶稣的人里头是有条河，不是一个井水啊，一口井，而是一条河，这条河把河水流出来，滋润你周围的人。河水你可以不可以堵啊？你说，哎，对不起，这个河水是我家门口流过的，对不起，你不要碰这个河水。没有人这样做嘛？这个河水浇灌你家，这河水还要怎么样？还流到别人的田地嘛？是不是？说河水在我们的里头，要浇灌所有的人；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不能有一个干枯的心，变得滋润起来。本来我们里头很干，很湿，但圣灵来了以后，让我们里头变得滋润。本来你们有苦毒哈、啊。有记恨，刚才我讲的哈，有不节制，有放荡，但圣灵进来以后，把那个干渴的地啊给它滋润了，说你们能长好庄稼。同时呢，圣灵还要流淌到别人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一个信耶稣的人，你不但自己蒙福了，你要成为他人的祝福。有的时候我听弟兄姐妹跟我讲，他说我在餐馆打工啊，我这个老板就是不放我走，我说感谢主啊。你已经成为活水了，你心中已经有活水了，不是说你自己是活水，而是你里头有神的动，神的供在你里头，所以你能把神的祝福就自然的带给别人。你餐馆打工的时候，你就变成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人家就喜欢这样的基督徒，不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哈，爱占别人便宜的。那你知道把神的道从你心上活出来吗？你在人家做帮手，帮手就舍不得你走了，他说：“哎呀，这个姐妹，这个弟兄，是个好帮手，那就喜欢你了。我不说人家喜欢你就是唯一的标准，那说明一个问题，你把神的祝福带给他了。有个姐妹告诉我说，她带人家孩子，人家孩子本来是不大会，父母也不大会怎么带这个孩子，孩子呢根本就没有那种啊 discipline 哈，我们从来不管他。但是这个姐妹进来以后，这个小孩子变得是非常懂礼貌。”知道鞋摆在什么地方，知道怎么叫人，知道怎么吃饭。哦，那这下说，哎呀，你不要走了，你千万不要走了，就在我们家别走了。感谢主嘛，这就是把神的祝福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在你的公司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你看到基督徒就说，哎呀，瘟疫来了，咒诅来了，你说那心中还有没有活水啊？你没有啊，你心中有干枯的东西，你表达出来就是一种干枯的东西嘛。主耶稣不讲吗？你心中有什么，嘴巴你就会说出来嘛，你身上就表现出来嘛。圣灵在你里头，你里头有滋润，你的生活也就不一样了，圣灵的果子在你身上就表现出来，不是这样的吗？所以弟兄姐妹，活水的江河不但滋润你的心，让你的心里慢慢长成好的庄稼，还要把这活水流向别人呢。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人。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就要自己出来了？还有谁啊？他的侄儿。可是这个侄儿真不懂事啊，按照我们中国人来说真不懂事啊。怎么不懂事呢？你们想一想哈。后来他们在地方放羊的时候，那羊多草少，这个罗德啊就唆使他的仆人们来抢那个牧场。但是你怎么知道？圣经上没怎么讲嘛。我想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亚伯拉罕后来怎么说，罗德啊离我不可怎么样，象征的。为什么？如果主人不叫他仆人去抢人家草地，仆人们敢讲吗？敢抢吗？当然不敢抢嘛，这完全是他侄儿的错嘛，是不是？但亚伯拉罕怎么说了？要是我来讲，我肯定说亚伯拉侄儿啊，你真不懂事啊！你爸爸妈妈死得早哈，算我把你养大成人，是不是？啊，这么辛苦的养育你，你现在居然不知恩报恩，反而忘恩负义，害我抢夺草地，我们会一般会这么说，是不是这样的？但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所以那人就是不一样。他怎么说呢？你我不可相争的，你的仆人和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你自己选择哈，前面你选择什么，你自己看吧。罗德就是罗德啊，不是属灵伟人了。一看，哎呀， 这块平原草地好，那我就选择这个，当然不要嘛。他就选择了丰美的草地大平原，结果怎么样，住进了索多玛城。亚伯拉罕怎么样，仍然住在南地。你们知道南地是什么地方吗？以色列住南部啊，沙漠啊。神是不是不公平？公平得很的。罗德后来怎么样？财产当然很多，名字当然很响，让人认识他。否则的话，他家来人，人家为什么赶到他家呢？对不对？名字很响，结果怎么样？索多玛城越来越败坏，他们全家都败坏了。结果神回了索多玛城，他们全家，他的太太往回一看，变成了炎柱。后来女儿受了当时世界的影响，女儿也变得很糟糕。你们都看圣经，我觉得没有时间讲。神不是没有看顾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仍然蒙神祝福啊，是不是？神祝福你，让你成为他人的祝福。亚伯拉罕蒙神祝福，亚伯拉罕就成为他人的祝福。你们看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神明明白白的告诉亚伯拉罕，我招你是要祝福你，祝福你是让你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把上帝的福气流向你周围的人。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那一块水呀、啊，一杯水紧紧包着舍不得放，但神说，孩子你别怕了，我给你的是活水的江河，不是一杯水。你敢与别人分享，把神的爱带给你周围的人，弟兄姐妹，你就成为他人的祝福了。当你成为他人祝福的时候，有百倍的被神祝福。亚伯拉罕是不是被神百倍的祝福？是的。最后讲一点，井水跟河水啊，还有一个区别，所有不信主的人，他里头多多少少有点水，不能说没有水哈，你这样讲是过分的，多多少少有点水。打个比方说啊，不信主的人里头好像有个井水，有个井水啊，打井水当然是要用器具打上来嘛，对不对？井水不会自然的流向他人的。不信主的人有的时候他也有爱心，关怀病人的心，体贴病人的心，有没有？我想你们身上有很多人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你的朋友不错嘛。但是基督徒和个非基督徒有一个区别，一个里面有井水，一个里面有河水，什么意思？有井水的人，他一单单的摸摸到刺激以后，他的井水就不外流了。打个比方，如果一个朋友他请你吃饭，送你礼物五次了六次了，看你没有反应，你这个人不懂事啊，不知礼尚往来，是不是这样的？你们交易到此为止，可能的。我们中国人正聪明呢，说礼尚往来，礼尚往来，这是属人的智慧，是智慧，是属人的智慧，属地的智慧，就是世界的智慧。如果你要保持你们之间的关系没有礼尚往来，我告诉你，你的友谊维持不了几年。你要说这个人只进不出嘛，像死海一样，对不对？只进不出嘛，从此以后就完了，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帮助别人不是祈求他回报你啊，是不是？哦，因为我帮助你，所以我希望你帮我。那基督徒不是这样想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在暑假开始的时候啊，一个学期开始了，好多弟兄姐妹开车就接那些学生，从大陆来的那些学生嘛，入学嘛，帮助他们安顿好哈，给他们买吃的，帮他们把家具拖回家。那这些人就觉得莫名其妙，你们干嘛这么样？你企图，你希望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一般的私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嘛，是不是？但是基督徒不求回报啊。我们中国人求什么？列名列德，是不是？我做尽私心，总是对我德行有帮助嘛，是吧？对我的名有帮助嘛，哈、啊。但是基督徒告诉你，私心告诉你，你有活水江河，你里头是活水，里头不是井水。井水因为干枯，但是活水的江河，它不会干枯的。这是为什么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圣灵要帮助你，让你明白，你帮助别人不求回报。你请人家吃了五顿饭，人家没有请你吃一顿，弟兄姐妹不要放在心上，因为你的赏赐是在天上啊！你知道有些人他不懂这个事情，那你就不要求回报。世上最高的爱啊，是互惠的爱，这个世界上最高的爱，我刚才我上个礼拜讲到，我也讲过，世上是有爱的，但世上的爱是互惠的，对我有好处，对你也有好处，所以这个爱才能存在下去。有一天你的婚姻崩裂了，为什么会崩裂？对我们有好处了，对不起，我们到此为止。那世上所有的爱，最高级的爱是互惠的爱。有人说，挪不是这样的吧？ 我外不是这样，后来慢慢就会变成这个样，我下次有机会再讲。到圣经上讲，活水江河流出来的一个东西是不求回报的，不求互惠的。为什么基督徒会甘愿的帮助那些可怜的人？上次我讲的一个 Teresa 修女 Teresa， 她求什么回报？一个小老人身材也不高，她求什么回报？弟兄姐妹，没有，她里头有个活水的江河流出来，滋润很多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你要传福音，要见证神的名字，你里头一定要有活水的江河。有的时候说我爱不出来，弟兄姐妹，谁能爱得出来啊？我也爱不出来，但是里头要有圣灵在里头工作，你慢慢就学会了爱。我今天讲这个道，不是让弟兄姐妹自责哈，好像说哎呀，我里头还没有活水江河，是不是我没有得救啊？不要这样想，我们刚刚开始，刚刚开始，所以圣灵会在我里头越来越来多的动工，在弟兄姐妹里头越来越多的工作，好，让我们里头慢慢有一道生命的河从天流淌下来。弟兄姐妹，记住神的话，你里头不是一口井，你里头是一条河，是生命的河。最后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第三十七节跟三十八节。还翻到了吗？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极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去祷告。主啊，谢谢你，本来我们里头没有滋润，而是有了很多苦毒、抱怨、记恨，我们里头真是干枯一片。但是谢谢主，自从你来到我们心中以后，主啊，你的圣灵把活水慢慢的浇灌在我们里头。主啊，虽然我们里头还不是有一条大河，但是主，我们谢谢你，你的灵已经在我们里头工作，你教导我们，你开启我们，你激进我们，也烧尽我们内在的杂质。说心里在我们里头工作，说我们把我们的一生放在你的面前，求你的灵在我们里头工作，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成为家人的祝福，成为我们邻舍的祝福，也成为我们公司里的每个人的祝福。主啊，你使用我们，让我们一生来彰显你的荣耀，来见证你。主啊，把我们中间有生病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再次把雅倩的妈妈放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当年看到拉萨路被死亡折磨捆绑的时候，你就流泪。主，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弟兄被疾病折磨的时候，主，我们心中也流泪。主啊，只有你擦干我们的眼泪，只有你能擦干我们的眼泪。主，求你复活的大能临到他们，让他们得医治，心中被主打开，能看到主你为他们所预备的属天的永恒的家乡。主，把文君的母亲放在你的面前，也把建华的母亲放在你的面前，也把道生的父亲叫在你的面前。主啊，这些人都求你的圣灵在他们里头安慰他们、激进他们、医治他们。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人，谢谢你把圣灵放在我们头，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不再是一个属世的人，是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却带有属天的远向、属天的安慰、属天的恩赐。谢谢主把天堂放在我们里头，让我们能尝到一点点喜乐、平安、温柔、节制的味道。谢谢主恩待我们，我们将祷告祈求，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